或者神先改变他，引导他，他才会改。保罗是先奉献，后来上帝连考考起他，或者他还没生出来，在母腹里先呼召他。回答，我问你啊，保罗是先想来想去做传道也不错，虽然收入不多，但是影响很大，而且可以名留万世。后来考虑来考虑去，决定某月某日信耶稣，过几天奉献做传道，然后念神学，然后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成功了。后来神呢，在联考中间把他录取了，以后就派他去做传道，给他说定每个月薪水多少，机票来回一个月一年几十，然后弄清楚了存款银行，给你保证你的养老金多少。后来保罗说这一份也不错，那么他计划好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奉献上帝才用他，或者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做成了，什么叫做信耶稣，只懂得逼迫耶稣，甚至这样这种个性还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行动，在母腹里面上帝已经先呼召他，哪一个对啊？神呼召他，神先呼召他。后来他更了解这句话，他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了，然后呢让我走走几十年乱跑再抓回来，抓回来的时候我是不要回来的。结果呢他就问我，为什么你逼迫我？我说主啊，你是谁？我一面逼迫都不知道逼迫什么，那么我没有计划要得救，他拣选的恩典就临到我，到最后的时候我回过头来说，主啊我要得救，所以我就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位生命的主感动我，寻找我，改变我，使我有新的悟性，我的救我是罪人，我才有新的感情，我才知道违背神的圣洁，我才有一个懊悔我的罪，我才痛苦，我才悔改。是神的新生命产生你悔改的果子，或者你的果子换了神给你新的生命。我们的观念中间有许多要改变的，我感到在这个时代做传道不简单，实在不简单。因为你要传道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里面就有共产主义、存在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祖宗十八代的出想在里面，要披荆斩棘，斩头，这个把毒蛇门兽开掉，然后才把这个道赴汤蹈火，把道的预备在他心田里面，很困难。更困难的是什么？要复兴教会的时候，复兴教会已经复兴了，不需要再复兴。你看我们这么多人，这么说我祷告这么恳切，不输给巴黎的先知。那就聊他同在谈圣灵，从来早就充满，圣灵没有充满。你怎么讲也讲不通，为什么？因为他已经都有了，都有了，有的都是错的。这个时代做传道很难很难，但我才绝对不怕困难。我这一生两件事不怕，我绝对不怕困难，我要做的我一定做。我不怕人反对我，我怕不怕人给我不好看的眼色，因为我也会给人不好看的眼色。我这一生两件事不怕，第一不怕困难，第二呢我不怕人不会改变。我告诉你，就因为我真正深心相信人会改变，所以我奉献做传道。最坏的人我不管他，我跟他们谈。我的学生里面有一个是佛教庙主的女儿，她的爸爸奉献自己的房子做庙，变成乡村里面最热闹、最多人烧香的庙，而他女儿来做传道、念圣学，他的爸爸气到这个眼眦尽裂，无名和三藏身，这个怒发冲冠。你听不懂算了。后来他读到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呢，他说：“我爸爸要来看我，从马来西亚到印尼来看我。”我说：“好。”我就特别从加加达。同他、同他父亲、同一家的人坐一部大车，一整条路1000公里陪着他们，一面同他传福音，一面同他谈，谈到一半的时候，我说不一样的，宗教和基督的救恩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神来找人，宗教的人找神，当人不能找神的时候，神来找人，神找人是主动的，人找神是假的。我他谈
人要找神，是因为人根本不是找神，人要找的是神的平安，不是同他谈谈谈到最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就和耶稣不一样，耶稣要自己来找我，我不必，我庙开在那，人家自己找我的。哇，这么难，同他谈谈，同你变讲的完全不一样。啊，没有办法，心里想，像这样的人怎么会改变？但回头想，我这一生绝对不怕人不会改变，就那相信人会改变，我才看到。我在信耶稣，后来呢，他回去了，还没有信耶稣，回去了就开始心中征战，征战，征战，征战，越征越战，越战越征。有一天，他对他的女儿说：“我要信耶稣，庙主信耶稣。”那么他就登报纸：“我要信耶稣，我要把庙关掉，你们去找别的庙。”我报纸登出来，整个乡村的人要打死他。这个地方呢，你是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几十年走你的路了，在你的宗教统你的庙里面已经建立了我们的信仰，你自己翻，你等你出卖我们整个乡村，大家要打死他。他不管，他直到死他后来坚定信主接受主。前一个礼拜，他的女儿从马来西亚做传道跑回印尼来，在我的教会做礼拜，在我们的聚会里面1000多人中间呢，他做完礼拜，他同我谈话，感谢主，我爸爸离开世界了，他才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他说他一生没有忘记你一路同他传福音的情形。现在做传道不容易，我告诉你们，要做传道一辈子两个勇气：不怕困难，不怕人不会改变。大家说，不怕困难，不怕人不会讲的，你讲的这么可爱，我替你担心。我告诉你，不怕困难，不怕人不会改变。大家说，不要嬉皮笑脸的讲，面对大战来讲，一二三，不怕困难，不怕人不要改变。我们的神能够做工，感谢主。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而今天真需要改变的是教会自己，真需要改变的是所谓已经复兴的教会自己，因为对圣经的了解太肤浅，偏差的太多了。我们如果没有稳固的、坚定的根基，深深扎根的真理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把教会带到真正健全的地步里去。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真理超过经历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要把我们经历回到神的真理的下面来顺服他。神的真理应当支配，应当管制经历的时候，你说主啊，你不但是我生命的主，你更是我整个生活所有经历的主，凡是我的经历与你的主权相冲突的，求主赦免我。第三样，神的经历，神的道审判你的经历。如果你说，哎呀，我昨天梦见耶稣基督，哇，很可爱，我有这样伟大的经历，有那样的经历，你的经历如果与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我奉劝你丢掉你的经历，免受神的审判。因为经历的本身没有宝贵到一个地步，让你因为持守你的经历而可以违背神的道理。当神的道成为光照耀你，超过你经历的时候，你不能够坚持你的面子和经历而忽略神的道的境界，你应当丢掉你的经历，回到上帝的道的审判台前。阿们。如果这些原则今天这些人都听见了，台湾教会前面的道路是比较光明的。但是不能，我的经历很宝贵啊！有一个人做梦，梦见耶稣对他来来来来，就嬉皮笑脸对他，你进到这个礼拜堂就会得救。他礼拜堂原来是一个异端的礼拜堂，他说但是主叫我去的。我说不可能的，明明我看见他有胡子，很像那个图画里面的耶稣的。我说丢掉你的经历，我不知道你经历些什么。有的人说上帝亲自对我说，上帝对我讲，我们的你九多少年积业积了，他要来，我积论大业，大陆要来供印尼，都供台湾，大概不会供到印尼去了，我们比你早更平安了。
那这个1995年论大业的事情，哎呀，上帝告诉我，我要搬到贝里斯去，告诉我要搬到这个地方去，告诉我快快离开台湾，因为大审判来到了。我告诉你，这些所谓特殊的经历会震撼一时，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那就像圣经领受启示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引用圣经说，挪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上帝感动挪亚，挪亚讲的时候很多人不听，等到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太迟了，所以现在你要听我的。我告诉你，我才不听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挪亚领受的时候可以记载在圣经的启示，而圣经已经结束了。如果今天每一个领受经历的人都可以说他的经历和圣经先知使徒所领受的经历是一样的话，这是太大胆的一件事情。求主可怜我们。如果你感到神对你讲，而你感觉到可能你怕可能是真的会发生的话，你自己静悄悄搬过去就不要紧了。但如果你说了这是神的话，要我对全台湾讲，我告诉你，你正在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呢，你的经历还没有受批判，而你把它当作真理的权威教导人的时候，等到这个时间不发生，没有真正成就的时候，你就叫外邦人轻看你的上帝是做事不照所讲的话做的。你这是一定要发生的，真的吗？你还没有受教训吗？韩国那个牧师说，1928年。4月28日，耶稣再来，他一边教导人，使许多人店屋都卖掉了，很多东西存掉。在那一天来临以前，他还存了$几百万在银行，拿多少利息？你不要把你的经历代替上帝的道理。人的经历是低层次的，神的道永远要高过任何人的经验，神的道要高过任何人对圣经的解释和了解。我要抓住这个原则，对你们讲的道，这30年，这25年，我到台湾，今年是我第25年到台湾来。我从年轻的时候，从30岁的时候第一次到台湾，现在我已经55岁了。我敢告诉你，我没有一次来的时候说讲的是传讲我个人的经历来超越圣经，不是。每一次都有重要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一次一次的在觐见你们。敬见你们。台湾有一个非常爱听不同道理的耳朵，台湾有一个很新奇愿意跟随人的脚步。我要你们回头顺服神的道，跟随神的真理，生根建造在上帝自身的正道上面。阿们。只有这条路是健全的。现在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有方言吗？有啊。圣经记载方言吗？有啊。圣经记载的方言，我个人把它分出来，是应当是可以分成3种不同的现象。第一种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呢，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面对福音的需要，他就站起来勇敢传道的时候，结果圣灵就给听到的人听见他正在讲外国的话语。这种的方言是为福音的需要，为别的原理的需要，为普世性的原则，人听见福音更大的可能性而赐下来的方言。所以呢，使徒行传2章，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为什么他用我家乡的话来对我们传讲信息呢？我们岂不是听见了阿拉伯语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弗里吉亚语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小亚细亚语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这个米索波大米的语言吗？我们岂不是听见了埃及的语言吗？这15种不同的民族从天下各方聚集在耶路撒冷，突然就听见他们的语言，这是巴别塔以后返回神旨意的一个语言的行动。巴别塔，上帝变乱人的口音。圣灵降临的时候，上帝使神的话可以对不同的口音传讲，把人在不同口音的隔绝中间又在圣灵里面合一起来了。这个方言出下来是为了需要，是为了福音，是为了神旨意的普世性，是为了万民得救的问题。你抓到这个原则，你就明白这一种方言到底有没有。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谎言是这样的谎言吗？今天我们看到的谎言有这个原则吗？没有看到。在这个谎言里面很重要的原理就是什么呢？不懂的，因为听见的谎言变成懂。大家说，不懂的，因为听见了这种谎言就变成懂。而今天呢，已经懂的，因为听见谎言变成不懂。大家说，已经懂的，因为听见谎言变成不懂。所以这个原则和圣经原则不一样的，不是为了福音的需要，不是为了万民普世性对真理认识的那一个时机到了，也不是为圣灵的主权要把福音扩散到更多的民族中间，所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历史中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的布道团已经两次在苏联的几个城市讲道，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还有呢 Belarus 的 Minsk 这些地方传道。那当我们去他们传道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从前观念中间为他们带导所得到的和实际情形是不大一样的，但我们感谢主亲自经历的怎样对不同的民族把同样的福音传开。我们需要的勇气、需要的能力、需要的智慧同需要的神的同在是很大的。我们每次去的时候不是去拿钱，连机票、住旅馆、连喝一杯水，而且是靠近切尔诺贝利的地方，一杯一杯水3块美金我们都要自己付的，每天这样的。我们去的时候是带钱去帮助他们。我听见一件事，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去传道，到时候共产党控制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在地下教会一间一间传道，有一个苏联人就替他翻译，把他英文的讲章就翻成苏联文，那么地下教会就听懂他讲的是什么，就听他讲英文，那个人就翻译。有一天呢，那个翻译的基督徒呢给 KGB 抓去了，抓去以后这个人等了半死，怎么这个青年不来呢？其他人不懂英文，那怎么能替我翻译呢？所以他呢看见很多人在地下教会围满的时候，他就照着时间站起来，靠着主的恩典就讲到了。主啊，我还是要讲，因为你差遣我来讲。当他一讲的时候，听众听见他讲苏联文，他们都听懂了。他讲完了下来，他们得出很大的帮助。但等他下来的时候，他们又沟不通了。这件事若是真的发生，因为我不在场，我告诉你那是真的，那就是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种谎言的重演重现。我个人不敢说现在没有谎言，但我敢说现在很可能许多假的谎言。我个人不敢限定圣灵的自由，但我个人很敢说有许多人正冒充圣灵来欺骗教会，因为背后有另外一个灵的力量。所以圣经说不可反灵都信，总要试验。第二种谎言是个人在祷告中间的时候呢，神引导他就讲出一种奥秘的原理，是他自己没有想的，也是他自己没有求的，更不是他自己逼自己的。后来就在这种的谎言中间呢，他以足交通把一些的奥秘在谎言中间讲出来。这是在14章2节哥林多前书记载的，讲述各样的奥秘。这种呢不是常常发生，也不是老练到一个地步能够随时出来的，更不是可以教导别人的，连自己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的。而且有的人曾经有这样的谎言以后呢，就好几次以后他盼望有也没有了，以后从来没有出现也不要紧，但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很可能宋博士有过这样的谎言的恩赐的经验几次，但他从来不带到教会里面。我讲这句话的原因是宋博士的女儿刚刚在东南亚为主做见证提到了，他发现他父亲的日记里面曾经提过有几次讲谎言的经验，但是他绝对不准许人强调谎言。这是第二样。在历代圣徒同伟大的神的仆人同布道家中间呢，很少有这样的记录，但是呢有一些人好像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中国教会几个领袖。 但是呢，当我问一些几个比这几个领袖更重要的领袖的时候，那几个更重要的领袖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有一些有，我不提名字。第三种方言是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又不是因为外面不信的人需要福音，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祷告中间讲奥秘，是在聚会中间神的灵感动他，他就讲出一些会中基督徒一些人不明白的话语，以后呢，同一位圣灵就感动另外一些人站起来，把他所讲人不明白的话语翻成人明白的话语，这样呢，就两种的恩赐在一个聚会中间同时出现，是讲方言的恩赐同翻方言的恩赐，两种恩赐同时赐下来，谁圣灵的意思要给谁，所以当一个人站起来讲一些人不明白的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把这些翻译出来了，这是第三种方言。对于第一种方言，全本圣经没有再有重复过的，那是五旬节的时候只有一次。第二种的方言没有实际的，我们看到有多少的例子，保罗曾经说呢，我讲方言比你们更多，可能他有这样的经验。第三种方言，使徒们自己从来没有亲身有过这样讲的记录，在聚会中间，在圣经里面。但是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提到有这样的恩赐，第十二章也提到有这样的恩赐，讲方言的同翻方言的。但是当保罗讲这些恩赐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主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次序的原则。什么叫做主权的原则呢？就是呢，圣灵随己意赐给人的，所以呢，不是强求，不是补习，不是分享，也不是用影响力来劝人怎样追求以至于讲方言的，这是一个原则，是神主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当保罗提到这些恩赐的时候，有次序的原则。在圣经里面的次序原则有两种完全相反的重点。第一种的方法就是呢，前面的比后面的更重要。第二种反过来原则就是后面的比前面更重要。比如说，当人被造的时候，在被造程序的中间，人是最后被造的。但在这里呢，人的地位超过在人以前被造的任何货物的地位。所以呢，这是呢后面的比前面的更重要。这个原则也应用在逐渐启示的真理原则上面。以后所启示的比以前所启示的更清楚、更准确、更重要、更具体。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的 principle。所以旧约的圣经使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钥匙，可以去开启、去了解旧约的启示。这是以后的比以前更重要。而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次序中间的前面的比后面的更重要。比如说呢，这些呢就用数目定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章就提到，第一，保罗常说第一最要紧的，第一最要紧的，耶稣说第一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上帝，第二其次也是相反，其次第二就表示了次要的，所以呢，这个次序前面比后面更重要。当保罗用同样原则处理恩赐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他从来没有把讲方言同翻方言放在次序的前头，他总是把讲方言翻方言放在次序的最后。所以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大家说，第三是教师，其次才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治理的，再次最后是分辨诸灵，然后才是讲方言同翻方言的。保罗在这里第一、第二、第三，其次、再次、再次，这什么意思呢？是越来越不重要。为什么说使徒比先知重要呢？因为使徒在先知之后，先知做使徒的预备，使徒做先知所预言的道的解释同成全， 基督成全了，使徒解释了，所以使徒变成教会最重要的根基。使徒在前面，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以后呢才是那些治理的。所以教会里面管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的，教会里面管这个财政呢，不是很不重要的。最不重要的是什么？讲方言通，这个犯方言的。而今天灵恩运动中间呢，刚好把这个次序的重要性忽略掉了，把这个次序的重要同次要的次序把它颠倒过来，把讲方言当作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这样呢就变成了记号同恩赐之间两样的二分化了。圣经从来没有用证据这两个字放在方言的身上，再把方言是证据接连在被圣灵的系统充满的身上，而这种逻辑的推论是许多不够逻辑分析力而常常强行的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注意，再讲一次，圣经从来没有把讲方言就是圣灵的证据同在，或者圣灵的习，或者圣灵充满的证据，圣经从来没有把证据两个字也放在方言这个上，总是讲恩赐。而保罗在罗马书，这个哥林多后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以后讲的，岂都是做使徒吗？岂都是做先知的吗？岂都是行义的吗？岂都是讲方言的吗？岂都是犯方言的吗？言中之意不是的，所以不是都讲方言，这很清楚的。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是，讲方言的恩赐同翻方言的恩赐的前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分辨诸灵的恩赐。请你注意看这些圣经，分辨诸灵的恩赐先于讲方言的恩赐，更先于翻方言的恩赐。这表示呢，能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主的灵，是不是出于圣灵，这种分辨的能力是一定要做到的。有一个很重要而很可怕的现象，在这些运动的中间，就是呢，这些运动很不喜欢人给他们做分辨，很不喜欢人家给他们做试验。为什么呢？他们要的就是人信，凭信接受。正像你凭信接受上帝的道，你也凭信接受这个方言，凭信接受救恩，你也凭信接受圣灵。因为他们先肯定，先假定这一定就是圣灵的工作，先假定，先肯定这一定是圣灵充满，圣灵的喜的印证。然后他用这个原则判断人，好像接受福音、相信救恩的时候，同样的心情去接受他。然后我们现在提到圣灵与祷告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就提到用灵祷告以及用悟性祷告的问题。现在请大家很注意听下面的话语，在那里保罗讲的是什么呢？保罗说，你们用灵祷告，你们更要用悟性祷告。跟着说，你们用灵祷告，你们更要用悟性祷告。我愿意你们用灵祷告，我更愿意你们用悟性来祷告。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呢哪一个是次要的，哪一个是重要的。我们大家打开这些的圣经，一同打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宣莫的。当更出来的时候，次序是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次要？现在大家用很简单的头脑顺服主的话语，其中更要宣莫的是做先知讲道。这里原文的 prophetier， 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准确的好。这所谓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所谓先知就是代表神说话的人。做先知的人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那么这里呢，做先知讲道，接下去他说呢，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后他心灵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这是提到十四章第二节，我刚才提到了第二种的欢迎的种类。第三节大家一同读，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第四节，说谎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谎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请问，我愿意你们说谎言，表示保罗没有拦阻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说谎言，我愿意的，你们这样做我没有问题，我愿意。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灵恩派的人这个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他们从来不提，他们只提我愿意你们讲谎言。你注意到没有？所以圣经的重点同次重点，圣经的次序前后，他们完全不注意，而把他们重点，他们把它提高这个绝对化的地步，强迫他们经验中间所有的不一定对而错的事情，还没试验的要所有的人遵循。接下去第几节，因为说谎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做先知讲道的头没有翻出来谎言人不明白的，哪一个强？今天我不要你跟我，你跟圣经好不好？如果你能说谎言却没有人翻出来，那么那说先知讲道的就比说谎言的哪一个强？先知讲道强。今天我们教会到底是要人追求那更大的、更重要的、更强的，或者一直要人拉回那次要的、不强的、幕后的恩赐、不重要的？你听到没有？接下去，这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在他们最多用的圣经里面，我要你们注意。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谎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不是给你们释放上帝的话。这句话圣经没有。我们要释放上帝的话，这句话不对的。我再一次说，台湾有很大的毛病，常常讲主啊，你的仆人释放你的话，没有人有资格释放上帝的话，好像上帝的话透不过气来，你帮忙他把他透过气释放出来。讲解不是释放，注意听，我照你们中间去，如果只说谎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意思是什么？说谎言没有益处的，说谎言对别人没有益处的，对教会没有益处的，但是讲解上帝的道，把树林的知识，把神的话语解释出来，这个预言的知识的讲解的，这个呢就对教会大有益处了。第七节，大家一同来说，就是那有声无息的呜或消或低，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换一句话说，讲谎言就像那个没有分别声音的消同低，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没有人知道你们的意思是什么。但如果它有分别的声音，有去掉的高低的话，还是能从乐器之间可以揣摩出一些意义来。但是如果没有调的高低，没有音的差别的话，就像这个所吹所弹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知道。所以这里保罗不是强调方言的重要性，保罗是提到方言很低层次，没有造就的力量。接下去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的？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所讲的人不明白，你在